轻松时间，这个轻松时间留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考考大师师，考一下老师，看会不会考倒。我们学很久了哦，上了半年的课了，有没有问题？大圣里面的八事哈，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平常里面过去生到现在的身口意里面的那种所做的，它能够所谓储存起来在八事田中里面的，那都算是一种业的力量，那个都算是一种业的力量，只是用不同名称来说而已。八事田中，八事田中，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你不要把它想象它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储存在心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你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变成有一个形体存在，好，那这样是会把自己框住了。那如果说以唯识来讲，那就是后去先来做主公，就是这个业所谓第八世，我们人在命中的时候，八世投生，哦，往生六道去，那个本质上确实是一种业的一种状况，后去。我们身体已经败坏了嘛，哦，那感受也不再升起，想运行运也不再升起，那四运里面的事最后离开，哦，八事前五前六事都没了，那八事这种业就后最后去的，但是入胎的时候这个先入胎，入胎以后那个事缘名色，名色以后那个六根形成，六根形成就六出入，然后又是处作为受想思，这样后去先到做主公，是这个事业事的问题。在阿含里面讲的是六事这种说法，但是到大圣里面，他把第六事哈，开演出来，还有第七事，还有第八事，只是说的更详细、细腻一点而已了。其实它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法尘的部分呢，比如说现在不用眼耳鼻舌身，不对色声香味触的时候，啊，那种一根对法尘，比如说想到取白天的事情，白天的工作，那白天的工作如果不透过眼耳鼻舌身的话，那是心，啊，这个一根啊，哈，去圆白天的工作。收钱也好，走路也好，骂人也好，救人也好，这些形象，这些东西都是叫做我们讲有表色，有表色，哦，它是可以表示的一个色法，虽然是法尘，但是可以有表示的一个色法，哦，有表色，因为它有心体有形状。那无表色里面，比如说，持戒。直接来讲，虽然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对不对？但是它是一个法，它是一个法，它又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表示的，它又是一个法，所以叫做无表色。但是意跟缘法人，我们曾经作意过，曾经受戒过，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法心有缘这个法，所以意跟缘法成。叫无表色，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形状，哦，具体的形状就是有表色，没有具体的形状，像戒来讲，那个叫做无表色，这样了解吗？那如果像苦乐，不苦不乐，那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没有。那意缘这些感受，哦，那又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所以那些也变成一种法尘，哦，缘到那些苦乐不苦不乐，这些也是一种法尘，哦，这是意跟缘法尘，有表色无表色。那意跟意跟意识它是有差别的，哦，在唯识里面它分析的解析比较详细一点，哦，就是我们讲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还有莫那士，还有阿赖耶士，这叫八士。八士里面都叫做心，八士全部叫心。哦，那前六士叫六士，那第七士的莫那士，他通常都只取我存在的，而只取我存在，有我有你，所以不会平等。哦，这是士的一种作用。那这种第七士之下的这种状态之下，他在唯识里面，我们的归类跟阿含的结合，它叫做意根。第七识就是意根，啊，那这个意根缘法成以后，升起了意识。那意根是前一个心，啊，那意识升起来是后面的心，所以意根是前心，缘法成以后。前一个心已经灭了，后面的意识升起来，那后面的心，好，那个意识以后，它又成为一根，一根以后又会去圆法尘，所以这样心心相续哈，那个心心这样一个一个相续下去，这样，所以前心叫做一根，后心叫做意识，这样了解吗？没有用文字表达会不会弄得懂？如果写在白板上会不会弄得懂？那个眼根对色尘，眼都眼视哈，那个色尘是象征透过眼根接触这个叫做色尘哦，这个不是法尘哦，这个在归类里面不算法尘，它算色尘哦，这样知道吗？现在所谓的法尘，我们的归类里面是意根，意根缘法尘，缘到过去，缘到未来的那个法尘，缘到白天走路，那个叫有表色，有形状嘛，可以表示的，这样了解吗？听不？王彦祖要听不？这样还不能理解，白天走路的形状，这样不能理解啊。白天走路的形状有一个形体，有一个形象，对不对？你想说孩子，孩子是法尘，用心想，因为现在讲话哈，这个声音是要引起你去想孩子而已，但是你不要听这个声音，你都不要用想，你单单用心想，这样知道吗？用心想孩子，那个心想那个孩子就是法尘，有表色的，有表示的法尘。了解吗？这样还听不懂？那个东西有意跟缘法尘的法尘哦，它绝对不是现在的，绝对不是，它是过去跟未来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平常里面是要五根对五尘，要先五根对五尘，哦，那五根对五尘以后，五根对五尘是当下的事情吗？但是对于一根来讲，它已经过去了，能理解吗？像现在声音听到声音，这是生尘吗？但是一根在圆这个生尘的时候，那个声音它已经过去了，对不对？灭了，但是能够圆过去，一根能够圆过去的，你能够想象明天要工作，那个叫法尘，这样理解吗？啊，要有点想象力，好吧？要有点想象力，想象哦，这个这样这样这样，这个要平常要动一点脑筋呢。演出路是怎样？
虽然好像都听懂啊，不过实际上真的懂了吗？好像都不懂。
现在讲的哈，其实平常在讲佛法里面，你要能够马上心能够转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背起来，你要真的跟着转。所谓随缘入观哈，随因生做佛事， 所以这个声音你马上要想，想刚才讲什么，听到法你要想到意哦，你这个意一定要带得动起来，要不然只是这样天天把它背起来哦，那你会很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当眼根接触这个色尘的时候，你要想到的不是想到大师这个手指头，这叫眼根哦，不是我的眼根哦，是你的眼根哦。你要用你的眼根来，现在眼根对色尘，你要想到是你的眼根对这个色尘哦。你不是这样想的话，你一直在想这个眼根对你那个色尘，那你关不起来的，那我也没办法了。在不？真的哦，我的。即使我再讲一百遍，你还是弄不懂。你一直想说这个眼根对你那个色尘，你马上要关你的眼根对这个色尘，对不对？你的眼根对这个色尘，眼根对色尘升起的眼识，好，我们讲这个眼识只有。在 你的眼识当中，你只是一个形象而已。方圆大小有没有？我们不是讲到白法里面，眼识所知道的是这个形状大小、方圆、那个宽窄长短，对不对？是这个形象嘛？但是意根圆这个法尘的时候。圆到这个法尘，圆到过去的这个形象，哦，这个叫做大师师，这是难的，这个师父。一根圆这个法尘的时候，升起的意识认知的是这个东西啊，这样知道吗？还在不？然后这个根尘是透过眼根对这个色尘，然后一根又圆法尘，这个根尘是这样合合的时候，这种处之下。升起的是苦受，对不对？苦嘛，然后想的是什么？过去这家伙都骂我，说我不照顾家庭，往铺里跑，对不对？都是在想到这些嘛，联想很多，联想也是哦，联想也是想运的，联想，然后行运呢？行运下次不要来了，每次上课都被骂，还被常常被提起来。就是在讲我，哎，讨厌，我意志失心所就意志就决定不要来了，然后那个讨厌就是恶心所、不善心所、烦恼心所，对不对？好、哦、嗔，这样了解吗？可以不可以？可以了。哦，看那吴一彩看起什么心所，眼睛对那个吴一彩那个心所。那个色尘，看看会不会起，嗯，他对我很好，照顾我一辈子，以后不用啊，有依靠哦，有依靠哦，会苦，哪天他又改变他的心意，哦，知一子，怀一子，梦一子，这样能不能理解？可以了吗？那厉害厉害，那耳根对生尘呢？经里面是用有耳根对生成升起耳识，耳识升起就是有情或无情的声音嘛，可意不可意，对不对？好、哦，合意不合意，然后意识就马上判断这是说法声音，这是广告声音，这是车子刹车声音，那是意识的作用，意识才能够认知这些、啊、这样知道吗？好、哦，这种处之下三四合耳，根尘是三四合处之下，处了以后，嗯，很快乐的，听这章法终于弄懂了，很快乐。然后想象以前，哦，学习的过程里面，哦，遇到哪一些障碍，怎么呢？这是响运，哦，响运以后，这个行运里面就下决定了。你看有学，就是会多少有点作用，就是会进步；有串习，有讨论，就是会进步。所以。这个私心所下决定，意志力嘛，下决定了，下次要更认真一点，串习一定要到，不要多溜班。哦，那对于这个串习有升起那个喜乐心，有信心，是不是善心所？哦，善心所。 就这样 OK 可以了解吗？可以啊、哦、那很好，看到善大家的这种善意的回应，那个眼根对这个色尘意识升起了、哦、大家很认真、哦、大家可以理解的这种状况、哦、意识可以认真，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这种乐受，乐受以后的响应是想到以前所付出的、哦、所以代价都没有白费，所以在起一个私心所里面响应，这样想以后私心所起了，那这个还可以再教，还要更认真教大家。这个意志力里面起个善心所，这样理解吗？可以哈、哦。那五蕴的过程跟白法的关系，这样不会很困难啊？回去怎么善待家人，可以吗？可以哈、哦。嗯。有没有问题？好，先举手。苦乐乐受，乐受响应哈、哦，受应响应的时候升起的是思哦，要升起思以后，那个跟欲胜忍念地位那边结合，处作意受想，受想思哦，这个地方在。我们思要做决定的时候，别境里面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就做观察。比如说你在感受的时候，你能够做观，好、哦，那个信欲胜忍念地位里面，你在观这个受蕴是生灭的，对不对？苦乐不苦不乐，它都生生灭灭。好、哦，你有这种慧的时候啊，有这种慧去观。那在响应的时候有这种会去观观这个响如阳焰，这样知道吗？ 了解吗？要把，其实你这个东西在讲的时候，基本上你要把这些东西，你一个白法里面，你至少前面这几个你要有一个概念，六根对六尘以后处了以后，然后处作意，它的顺序处作意会生理感受，会生理响应，然后再来生理思意志要做什么，起善心不善心，要有这个关系，你都出来了以后，然后你再看看欲胜忍念地位里面，它会在那个受跟想当中要生理思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在这地方你会用什么心所下去？哦，欲胜忍念地位，你会在这个地方你会怎么样去调整正思维或者是邪思维？这样子。哦，这个关键先掌握住以后，你再套进来，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它的相关性。要不然你一做决定，苦受的时候做决定，马上这个。意志的决定之下就是起嗔了，苦受起嗔，乐受的时候，乐受的时候那个，比如说流连，耳根对生尘这个流连，或者眼根看到流连这个东西，啊，那意识已经知道那是流连了，那闻到那个味道升起了乐受，想到以前吃的过程里面。哦，那个味道口感太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欲胜忍念定慧的话，那个思里面马上去贪爱它，赶快等一下下课又去买一颗来大吃一顿，就这样。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苦乐受还有想到过去，这个时候如果起欲胜忍念定慧，这时候升起的念着，四念住里面教的佛法教的，哦，那定心就专心起来。那会里面怎么去观？观它其实 即使他升起的乐受也是生灭的，他这些想运也是如阳焰，这样的观之下，他我们所做的思，这个决定是决定什么？不用买，买了吃的也是拉出来而已，那就不会做思里面就不会想要去买那些东西了。他的心所里面，他起什么心所？无贪，无贪，无贪善心所，对不对？哦，没有贪嘛，没有贪，无贪善心所。这时候行动里面呢，行动里面不用买了，这样理解吗？你把这几个主要的地方先抓住，那些东西其实要记的，但是你练习久了以后，熟生处转熟，熟能生巧，平常也不太去很生疏的东西，你就常常练习以后，你就会生处转熟，会很熟悉。那熟悉以后，你这样练习以后，熟能生巧。你在又有练习以后，其实你慢慢的那些冥想，你不用记了，你就是在心里面，你就一直这样转转转转了以后，你都会了。所以最好各位沙弥沙弥尼，你们练习久了以后，都不用看那些，不用看这些，你就是可以一直讲出来，一直想。脑筋就转得很快，哦，如果你心里面都想着录影带，想着钱的话，那你当然不用看，你也可以，我哪一天有什么进哪一个录影带，哪一支录影带，都能记得出来的，对吧？因为你很生处转熟，熟能生巧，你很巧了，熟到能够生巧，你都很清楚了。那这个为什么不清楚？因为练习的不够，对吧？王燕子是不是这样？我们下个星期再讨论，好吧？好，继续讨论。上一次不是有人问，还没有举手，还没有回答吗？还没有问就没有回答。如果只有取佛像的话，那是不够的。哦，如果只有看这个外相，然后着在这个外相上，这样的是不够的哦。那当然我们要看到它整个原生是什么，凡夫的原生是什么？凡夫是什么因缘所生？凡夫就是五蕴和合的时候的执取，凡夫众生对五蕴的执取，像我们这样来说，我们对色受想行识各有执取，叫做凡夫，哦，凡夫众生。那佛是什么和合？佛是因地修什么，然后果地的时候，就是具有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这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相有三色相八十种啊，这个叫做佛。那如果着在求佛的这个外相，那是不够了，所以着在这个外相那是不足，那个叫做，心外求法，哦，那叫做着相，那是不够的。那当然，如果讲说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的话，那你会看到《金刚经》的下一句是什么？《金刚经》的下一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三十二相，也不是佛，有没有？有没有这一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转轮圣王，亦是如来哈。所以不能说以三十二相就能够观他是如来。但是还有一句的意思是，离开三十二相也没有如来。回去再翻看看，这个是重点，因为它有其他种种的变化生，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来讲，我们会讲到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你即使有，就像世间里面，你是一颗钻石的话， 一颗钻石你如果跟它放到地摊去卖，它是什么？石头，它不是钻石。钻石要卖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放在那种 很美的很庄严的盒子里面，那到放到高级的地方去卖，它才有价值。所以佛假如他虽然具有无量的法身功德，但是他的外相如果是不好看的话，他这样还能够度众生吗？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佛他也要具有种种的功德，外相都能要具足。这个在《般若经》后面有讲到，为什么佛要有这些，他有讲，我如果不修忍辱波罗蜜的话，那我就没有具足那个最好的色身，那因为具足最好的色身才能够色受众生，才能够度化众生，众生才会来依附。所以如果没有三色相八识众好，那还不叫做佛。这个当然也不能单单以这个来，那反过来说，如果对自己修的话，对自己的修行里面，你要能够在实相当中，你要入实相，但实相当中你又没有离开这些色身功德跟法身功德，回去再翻看，我知道有那一句来，我在教的时候就注意到这种特别那个敏感的一些那个经的里面的用词，比较明显的是以三色相观如来，转轮圣王是如来，那是比较明显的。那后面插的好像有他的，他一节里面呢，他有分成三十二节嘛，那是昭明太子分的，好像插了一节一个段落，这样。有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要问大家，这个不会很深的，这是问一点实际一点的。那种比较实际，就是假如亲人往生，现在你会有什么心情？这个亲人可能是父母亲，可能是你的夫妻眷属，可能是孩子。就这么。这是免不了，不过会多严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解脱法里面，我们常常这样做观观观观，希望能够把这个苦，这种烦恼的苦减到最轻。是希望能够对自己有这个效果，要不然我们学那么多，那真的碰到状况的时候，哇，那个，一直那个太差太多了，这样。我们是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检视，看看自己的程度到哪边。虽然还没有真实发生，但是它是必然要发生的。好，可以不可以？素淑美的问题是说，看到那个比如说老人家家人啊，他在生病的时候受那么大苦，或者老的时候受很大苦，我们虽然知道他是五蕴合的假名，但是我们还是不忍心，是不是？那怎么办？这是怎么办？最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问说怎么办，还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心力业力各种的变化都会产生我们身体的变化啦。我们第一堂又不是讲身体是受到四种因素影响吗？还记得不记得？食声色食解声色，夜声色，心声色嘛，对不对？ 其实你了解这四个的话，你对自己平常里面的稍微做一下注意的话，这个就身体的变化你就比较能够有一点在你的掌握之内，比较啦，不是说绝对好。那对于别人，其实有时候你可以提供他这方面的资讯。那你能够观察到别人的心所，他的心所都是烦恼、忧郁不安的状况之下的，他的身体比较容易生病。那如果他是没有烦恼，是快乐的，是慈心的，没有不压抑的，这种他比较容易健康一点。那如果除了宿世的业，这个我们都免不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多礼忏，多拜佛，那反过来，你如果太注重食物的话，不是不要，但是你很注重食物的话，你会落入另外一种心境，就是你注重那个以后，你的心变成你会很担心，这个吃了有没有对身体有没有比较好，这个健康食品有没有营养一点，那反而心是不安的，不清净的，反而造成身体不好。所以这些了解对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或者老人来讲，我们要跟人家讲法，你要跟人家讲法，你基本上你要先做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先让他能够接受你，他能够接受你，你必须要先懂得关心他。你如果不懂得关心他，你直接跟他讲道理，他不甩你，知道吗？尤其对老人家还是生病的人，他正在生病的时候，他其实他需要是安慰，而不是道理，不是。所以要先知道这个一种关系，不要直接就去跟人家训。我们是这么健康的人，直接训还好，如果在生病的时候先安慰他，也会比较好一点啊。先让他的心很舒服，道理才听得下去，佛法的法水才灌得下去，这很重要，对不对？康济公是这样。跟共同对比啊。对生病的人，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跟他讲道理，你就让他心舒。那有的人他还不想死的时候呢，你不要直接跟他讲死，解脱。解脱不是死哦，要分清楚哦。你不要叫他赶快死，他还不想死，你叫他赶快解脱了，意思就是要死了，叫他死，这个是不好，很残忍。你就先鼓励他，安慰他，都讲你去探问病人了，最好是鼓励的，最好是跟他鼓励，那些话要知道怎么去应用。你怎么知道他钟医生在家里面走来走去没有那么厉害的，很多都是幻觉。钟医生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谁跟你讲那个都可能只是他的五蕴，都可能只是他的五蕴的一种幻。那不要随便讲，如果我们的话我们不要随便讲，如果被人讲的话我们姑妄听之。那如果碰到这种人，你也不用泼他冷水，除非是我们佛教徒，我们这些有在学的，你跟他提醒我们肉眼所见都是假象，天眼所见还可以说是世间的，可能是真的。那肉眼所见都比较有问题，所以能够不谈就不要谈那些。那能够安慰那些没有学的，就跟他讲说，我们都做一些功德给他，这样对他来讲就比较心里面他知道怎么做，这样就好。这个改天再讲。要问他了，他会掉眼泪，我也不晓得，要问他。 你赶快，你再活过来，告诉我为什么要掉眼泪。今天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不是你们啊，今天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王者都跟他的姐妹讲要去找他，那个王者他都要去找他那个姐妹，然后他那个姐妹很害怕，平常他的姐妹对他很好的，都很疼他，那个姐比如说姐姐疼弟弟啊，那这个弟弟往生的，姐姐常常梦到他还是怎么样，还是感觉到他，然后就他就很怕死，问我这个事情，你们听了有什么感觉？用佛法之间的判断，我在跟这个打电话的人讲说，你要点正见一点，他说怕什么？怕被害啊，因为怕见到鬼嘛。他怕说那个王者弟弟是鬼啊，怕被这个鬼来找他。我说你有点正见，你知道什么叫做因果吗？他平常对他那么好，他会来害他吗？对不对？那他一定对他有做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才会怕他，对不对？才会感觉他来害他，弟弟害姐姐。所以讲电话了，我就马上跟他讲，你要点正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有他对他好的善因，现在招感那个弟弟要找他算账，不可能有这种恶果的。那你第一个要有正见。然后跟他讲这个我们这样回答问题是直接就根本的回答，对不对？要叫他去想嘛，那个女众想不来的，很惨的。他不像我们这样上课，没有在上课的，跟叫他这样想，他不要想，他一直绕着那个问题绕不出来。我跟他挂电话，我在跟他挂电话，不要理他。我还一直在那边绕那个问题，叫他这样想。他如果他会怕的话，你看他怎么？他会怕的话，只有几种原因嘛。一个是他把他想成是鬼，他怕鬼，而不是怕弟弟，对不对？然后这个人他一直讲说，赶快去地藏院跟他设牌位了。我说如果没有地藏院的地方怎么办？要赶鬼啊！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弄不清楚了。你只要有佛法正见的话，其实很多问题都解决。那个打电话那个人他要处理的是谁你知道吗？他要处理的人，他一直跟我讲要处理的是要去地藏社牌位，他处理那个鬼，他不是要处理他王者的姐姐的那个心，对不对？要处理的是活人的心啊，处理活人那个他的感觉那种观念呢，他一直希望能够处理那个鬼，他那个王者，那是不是很颠倒？活人都不处理，处理死人，死人你又不晓得他去哪里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落入这种情节，很奇怪。这个在众生界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奇怪，众生界里面都是这样，心外求法。所以夫妻吵架，夫妻吵架的话，夫妻两个心不安好，然后去找那个紫微斗数啦、八卦啦、找济公啦、找什么来安你的心，那不是颠倒吗？对不对？两个啊，对不起啦，我那个今天脾气比较不好啦，心情不好啦，原谅我啦。这样讲一讲不是没事，有没有？对不对？开玩笑。像这样不要一直想那个死人的事情，想活人那怎么安心？所以学佛很重要。自己我们其实主要我们的心，如果是你看我们在讲到慈悲慈心观的时候，不是讲到那个比丘他 他到森林里面去待了四个月嘛。森林里面那些他在修的时候，森林里面那些鬼神哦，通通希望他住下来，一直住下来。其实你一修下去哈，你真的有在修的话，善念在修的时候，所有的世界都变了。那缘起很妙的，所有世界都变了，活人也变，所谓无形的也变了，这你一定可以相信这种事情。六道众生他会跟着转变。哦，是你只要因果正见，你就会懂了。有没有？没问题啊。第几页？哦，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厉害了，你找到我也不晓得了。这个如果查的话，看能我能不能查得到这个清净道路里面的。那可见你也用功。很好很好。这个掌声应该是吴宇彩多拍一点的。很认真。那还是我们下课好了。好，那个哦，好。第一个我们对这个世间哈，对这个五蕴啊，对自己这个叫五蕴，然后如果外在的话，这个世间哈，你这个石头你要先放得下。那第二个，你要跟佛相应。他的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他的因缘你要懂。我们见不到佛，第一个是你是没有心要见佛，或者说你没有信念着佛啊。第二个是我们的罪业重，从无始劫来我们的罪哦，那个所造的罪业就重了，那就障碍了。再来烦恼多，那福报不足哦，那智慧还不够，所以这些都变成我们没办法见佛的因缘。反过来说，我们要见佛的话，你最好这些都有，最好这些都有，我们心心想的是佛啊，那我们的罪业要越来越轻，福报要多一点，智慧要高一点，烦恼少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见佛。那净土法门里面它有一种方便，就是你如果临终那几个因缘就能够见佛，那是佛不忘你，那是没错。不过问题是，那后面那几种条件比较，对我们众生来讲比较没有那种保障。佛有心，问题是我们众生不稳，我们众生心哦是很不安稳的，一下子马上就想到什么什么，心就跑掉了。跑掉以后，你怎么能够见？在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身体在病的时候很烦的，你知道吗？一烦起来哦，佛都不想念哦，会这样哦，有人呐、啊。而且很多人会这样哦，那怎么办？要靠平常功夫。平常你功夫下够了，我常常思考，这是说空不可得，根本没有大事师。即使生病的时候先想这个，没有大事师，是谁在烦？然后你会观到他只是生病哦，这个是因缘生灭生灭。这时候力量再提起来，好意念着佛，看你们就这样，好意念着佛，所有能够舍、能够布施的，赶快做功德，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是不是很有力量？看能不能上品上升，因为你平常已经知道第一地是什么，入第一地，然后上品上升，花开头一拜下去，马上得无生忍，然后上品上升就可以到十方国去度众生了，是吧？啊？出家是无量寿经讲的，观无量寿经没有讲到出家，对不对？观无量寿经没有讲出家，观无量寿经讲直接讲法，你也没有在第一地能够悟能够解第一地的，那里面是一个重点呢、啊。其他还有其他的，不过这个地方是根本的，是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念佛， 老实说，我们如果真的你求上品上升的，如果没有升到上品上升，也让你升到上品下升。哦，那你如果求下品下升，没有升去的话，那就升在娑婆世界，那不是亏大了？所以能够升的因缘你了解，会障碍的因缘了解，就像苦集灭道一样。哦，会解脱的因缘是什么？会障碍解脱轮回的因缘是什么？你都弄清楚，那你这样不会掉到那个轮回。那你不会生去西方的因缘，你排除掉；会去西方的因缘培养起来，那就对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先看后面的，后面这一本，这一本后面不讲错了，现在用词有点颠倒。这本里面把这个都写了，173到177页，九品往生啊。他的往生的条件，临命中到极乐世界是什么状况都有写呢？你跟他对看看。我们是要整本这样顺序讲，要不然可以凑着这个讲都没关系的。你看这个条件呢，上品众生哈，你就知道上品众生，上品众生善解意趣。哦，一切法的法义，它是导向哪里？叫意趣。于第一动心不，于第一意心不惊动啊。你看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空法，什么是实相法，我们都不怕，对不对？然后实相不离因果，身心因果又不会毁谤大圣。那些现在里面很多毁谤大圣，这时候你又回向化愿西方，求生西方，你这三个条件就可以往生上品众生了。你看，不会很难，那就希望哦，这个阿弥陀佛开的方便门不会很难，知道吗？你可以先回去先看一看这个。好，只是当然了，那个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呐。条件这样，但是下功还是在下。临命终的时候，其实有真的很多状况，除了并且身体烦哈、哦，有时候我们会落入意识昏迷的状态，有时候会有旁边有冤亲债主来干扰你，啊、哦，有时候我们如果有遇到意外的情形，横死怎么样，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平常下点功夫，才会对自己有保障。祝大家天天像新年，都很快乐。好，我们起来回向。